早晨，我是大埔迦南堂的君豪傳道。每次来到九家都很亲切，跟住就会同唔同嘅弟兄姊妹啦，去倾下偈啦。我觉得呢个过程我好珍惜，因为每年都可能一次两次会嚟到呢度当中。咁有啲弟兄姊妹会见多啲，可能见三至四次，好把握每一次能够同大家沟通交流嘅时间，分享下大家嘅生命，分享下大家近况咁样咯。咁我亦都代表布家去感激九家啊，喺呢一段时间或者一路以嚟嘅同行同埋帮助同埋代祷啦。咁啊，感谢大家。圣经不同的作者就会用不同的角度去言说神的，新约的作者都会用不同的经验思维去讲述福音，讲述耶稣，讲述真理的。例如路加福音，路加介绍福音的进路是先介绍耶稣的身份和使命。路加福音三章就记载了耶稣传讲福音的第一句说话，就是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路加用这一段作为记载耶稣传福音历程的开始。讲完耶稣，路加就讲人了，介绍人的处境，人的使命，当中的使命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讲完人的使命，也都讲了人祷告的重要，以及人跟随主的释放。耶稣和人都介绍完了，作者路加就讲神人的关系，人是神的儿女，亦是神的仆人。当中人去回应这份关系的方式呢，是信和敬虔，结果就会是瞎眼的得看见，悔改的得接纳，忠心的得称赞。最后路加记录了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履行使命，预言再来受死复活，向门徒显现升天的整个过程，以致可以成就上述的每一个身份和关系。路加呢，就是用这样的进路去讲述福音，讲述耶稣，讲述真理的了。写完路加福音，路加就写了使徒行传，他用很大的篇幅去记载了悔改归主的保罗所做的福音工作。保罗从主领受的使命是要向外邦人传讲福音，他要向从来都不认识耶稣的人传福音，介绍耶稣，讲悔改的信息。面对文化的差异，真理是不是适切所有的处境的呢？他用乜嘢成为根基去鼓励当时的信徒要去合一的呢？在他眼中，合一即是要做什么呢？什么是合一的陷阱呢？对应九家的处境，对应蒙召作天国子民的大家，对应传福音的使命，弟兄姊妹之间应该怎样相处呢？我们这一班信徒又应该怎样坚守合乎真理的相处之道呢？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耶稣，感谢你的救赎，以致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今天我们都要谦卑在你的面前，认识弟兄姊妹相处的真相。求你开放我们的生命，指教我们当要去做的事，并保守我们的心有信心有勇气的去实践真理。你是神，愿你施恩怜悯，奉主名求，阿们。罗马教会的信徒呢，就混杂住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他们的文化差异呢很大的。有人认为要受割礼才是纯正的， 有人认为食素的生活呢先是敬虔的，有人认为按传统的方式去守安息日才是最恰当的，而这些的不同呢就引发教会信徒很多的彼此批评彼此论断了。我们自己本身都面对过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彼此批评的，我们当中会彼此拒绝的。曾经例如中部会的创会牧师纪哲文牧师，他借了九龙佐敦道的快乐戏院作为崇拜聚会的场所，是被人大肆批评的。因为当时有领袖有信徒认为戏院是漆黑一片的嘛，信徒作为光明之子，我们是不应该去这些地方的，这些地方是魔鬼掌权的地方。在哪一个地方聚会，信徒会各自按自己的认识去作批评，不单单去批评个决定，更多的可能是拒绝着这个人。在我的年代早期的时候呢，都会有人说夹 band 是不好的，新式的诗歌是不够传统的诗歌敬虔，甚至有堂会因为这些议题而彼此批评，最终真的有教会酿成教会的分裂，很多想以新式的乐曲去作重镇的信徒选择离开堂会。有人认为纹身是魔鬼的符号，旧约都有人记载有些民族是会以纹身去敬拜他们的偶像，有人认为纹身是黑社会的象征，黑社会的人先去纹身。又去到年轻的一代，有些就认为纹身艺术来的啫，他们会用纹身做纪念，甚至他们会将经文纹在身体上面去纪念主的话，主的教导。有人认为导师和组长是不应该拍拖的，小龙女作为师傅是不应该跟杨过在一起。有堂会就因为导师和组员拍拖就拒绝让导师再作服侍，但亦都有人认为爱情最重要是忠诚咯，尊重咯，他们只要彼此忠心，学习以基督的爱彼此相爱都可以啊。以上的例子是让我们发现，其实由初期教会开始去到现今的堂会，在个人认知又或者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彼此批评，其实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信徒群体都要面对这个重大的考验。其实我们是不难去明白的，选择批评的弟兄姊妹其实就是背后是想教会是想被批评者的生命有敬虔的呈现。如果我是当时的犹太人，我会想你受割礼的，因为这个是神对我们犹太人的吩咐嘛，是我们同神的约来的嘛，甚至新约的时候割礼是有除去救我的象征。所以如果你认信耶稣为救主而你不接受割礼，我就会批评你是一个不愿意同神立约的人，又或者你是留恋救我的人，你一定是因为留恋救我而不受割礼啦。小小嘢你都不肯为神牺牲，小小痛你都忍不住，你真是软弱了，你不够敬虔。二三十年前，如果你选择唱 K 选择看戏，我就会批评你是一个不分别为圣容让自己进入黑暗势力的人。唱 K 看戏的信徒是没有做好榜样的生命。当年我的母校在大埔，我的中学都反对在大埔兴建戏院。2005年，二十年前，学校的年题就是确立整全信念，力抗潮流歪风，看戏的文化就是其中一个要力抗的文化了。甚至校园的音乐节我们是不可以唱情歌的，因为中学生是不应该宣扬恋爱的文化的嘛。咁当然啦，即係近年学校就即係比以往更加开放啦。呢两年我哋报家呢就入中学去服侍一啲即係中一学生啦。咁 就發現呢學校同教會嘅文化都幾唔同㗎喎。學校呢就以規範規矩成為教導學生品格嘅一啲方式，上堂你要安靜啦，發問你要舉手啦，買小食你要排隊啦，以表達對人嘅一份尊重啦。教會都樂意見到學生呈現真性情啦，接納活動嘅時候，學生可以展現活潑啲嘅一面啦，可以喺裏面傾下偈啦，甚至可以同學生一齊玩 block game 啦，輸咗你可以喊啦，玩遊戲出貓我都未必會即時拆穿你啦。教會想接納你嘅全部啦，想透過接納讓人有空間成長。學校設定規範嘅文化，教會給予空間，是不同的文化所衍生出来一些不同的方式，大家都想学生好的，但最终是可以成为很大的争辩。所以做好见证，有好行为，让其他人见到我们的好行为，就见到耶稣是真实的了，就成为很多堂会的基础和指标，亦成为好多信徒彼此批评的理据，大家都认为自己的一套是更好的行为。但是使徒约翰就不是这么说。使徒约翰他在约翰福音13章35节，他这么说，他说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会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即是见证耶稣并不是因为好行为的展现，更是彼此相爱的呈现。彼此相爱包含着彼此的认识、明白、尊重、接纳。虽然你有些行为不合乎我的标准，甚至不合乎圣经标准，但对比起批评你，我更加想认识你，明白你为什么会在这个历程里面，好想表达一份尊重，好想告诉你知我接纳你。你因为感谢神，所以愿意受割礼，这个是犹太人的文化传统所衍生出来的，以回应对神的感谢信服。我这个群体的文化因为感谢神会选择不吃肉不喝酒，我太太都会因为感谢神新年的时候会拒绝吃拜祭过的肉，我会为了尊重我太太我会一起不吃，但如果有另一个场合没有我太太在场，我是不介意去吃的，那理据有机会再分享。有崇拜主席因为感谢神就会选择唱感谢神慈我救赎主，比较一些传统的诗歌，选歌的时候亦会顾及一些不懂唱普通话的弟兄姐妹。但是有崇拜主席就会选择唱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去表达对神意想不到的爱的这份感谢。亦有崇拜主席会选择唱一生你的恩惠随着我，仍然爱我到年老时陪着我，一些新式的诗歌去表达对神一生都施予恩惠的感谢，感谢神的爱。保罗鼓励我们要去彼此明白，第六节他说守日的人是为主守，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为他感谢神，不吃的人又是为主不吃的，其实他都感谢神。为着感谢神，我们会回来教会聚会唱诵听道，但亦有弟兄姊妹他因为单纯的感谢神，他愿意承担照顾家庭的需要，轮班工作的责任，而不可以每一次都准时回来教会相聚，他不将责任推给其他人的这个决定，或许就是他呈现感谢神的方式。我们认不认识这弟兄姊妹的处境呢？ 知唔知道佢哋嘅心情同挣扎咧？有冇尝试去同佢哋倾偈？目的系为咗想明白佢哋嘅回应召命嘅方式，同我哋唔一样嘅弟兄姊妹，我哋有冇尝试去明白佢咧？保罗话：谂真啲啊！其实我哋都系主嘅奴仆嚟嘅，我哋有咩资格去批评主已经接纳嘅仆人呢？我哋不如自己向主交账啦。所以因为神嘅恩典，愿意每个星期都翻到嚟教会聚会，表达对神嘅感谢嘅弟兄姊妹，我哋要感谢我哋嘅主，因为我哋想用呢一个形式去献上我哋嘅感谢。但主日神都可以让我哋去回应需要，若然我哋可以让有需要嘅人得着帮助，成为人祝福嘅时候，我哋同样要感谢主。沟通倾谈过后，大家都彼此明白，彼此尊重，彼此代祷，大家都唔会轻看藐视大家嘅处境，咁就系弟兄姊妹按真理去相处嘅呈现方式啦。另外，批评嘅相反就唔系唔批评、唔出声、唔沟通。批评嘅相反系接纳。第三节新译本系咁讲嘅，保罗话：吃的人不要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也不要批评的，不要批评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接纳他了。神对人的认识以致神对人的接纳是真诚的，是全面的，并不是冷漠隔漠陌生的。这份的接纳就是神呈现他爱人的方式了。当我看到有弟兄姊妹和我们实践的方式不一样的时候，第一时间不是去批评，而是去认识，以致在认识过后，我们可以展现对弟兄姊妹的接纳。因为神首先去认识我，神都接纳我。前年2023年，咁咧嗰阵报家都仲未自立啦，当年嘅四月咧就有呢个九家报家嘅联合崇拜，咁有唔少嘅弟兄姊妹咧都会去到九家咧参与联崇嘅。咁但系报家咧就有一啲嘅家庭咧，因为有幼儿嘅缘故咧，觉得啊去九家咧太长途跋涉啦，选择咧就唔去九家啊，而系联合好几个家庭一齐去大埔海滨相聚、唱诗、分享咁样啦。在沟通交流之后，大家都明白大家的处境，然后欣赏大家的实践，而不是批评为什么这些家庭不去参与联崇的，为什么在形式上不合一的。这个沟通认识接纳就是保罗所分享从主领受的真理。所以12至13节延伸保罗的讲法，他是会这样讲的。他说这样看来，我们各人都要将自己的事向神交代，既然我们都是向神交代，我们就不再彼此批评了，神会亲自接纳的，又或者神会亲自定罪的。我们作为弟兄姊妹，我们要立定主意，决不因为文化的不一样，不因着批评而绊倒弟兄或者令他跌倒。表面去看，批评是想人生命成长，但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就是批评其实是我懒得去思考批评之外还有什么方式令人成长呢。讲一次了，表面去看，批评是想人生命成长，但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就是批评其实是我懒得去思考批评之外，其实还有什么可以令这个人去成长的呢？ 有什么方法帮助他呢？批评可能会令我变得冷漠，懒得去认识人，懒得去认识他的处境和心境，甚至批评其实是我想宣泄情绪啫。以上的这些态度呢，都是批评的陷阱。取代批评，保罗呢，他选择用教导、劝慰这些的字眼。保罗认为批评的态度是我高你低，我啱你错，你都应该同我一样去思考去实践。但教导劝慰的态度却是恭敬的、尊重的，看别人比自己重要的，背后是以肢体有不同的功用、职分、领受成为对话的基础，不是话要纵容罪。保罗叫我们不要去批评之前都用了很多的篇幅叫我们不要选择犯罪，因为恩典已经叫我们胜过罪了，不要再作罪的奴仆了，而是作神的仆人。所以不作批评不是纵容犯罪，而是教导我们面对文化差异的时候，对弟兄姊妹应该要以尊重、谦卑、柔和的态度作沟通。因为文化差异本身都不是犯罪，反而彼此批评可能是一个试探，令我们神人关系又或者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破损。态度是我高你低，又抑或以彼此尊重作为分享，同一句的说话出口，聆听者的感觉可以是很不同的。你为什么不回教会的、基督徒应该要准时回来崇拜的、你知不知道你迟到呢很不尊重神的。最近见你少了回教会、回到来崇拜的时候呢、都见到你很累、辛苦了。有没有服侍可以帮你分担令你轻松一点的？作为基督徒呢，你都不传福音，你怎做基督徒？你怎做见证？好开心我们是一份子。你有没有一些服侍想参与或者兴起的？你会不会很害怕？不如我陪你啊。好了，听完今天的道，那我们这一班信徒群体呢，就面对不一样的文化呢，就会开始选择聆听啦、认识啦、接纳的了。那就没有人再批评我的了。那是不是再代表只要不犯罪做什么都得呢？十五节保罗说，如果你为了食物使你的弟兄忧愁，你就不再是凭着爱心行事了。你不可因着你的食物使基督已经替他死了的人灭亡。我记得呢，一次我们玩 block game， 教会在玩 block game， 有不同弟兄姊妹一起玩的。情绪高涨的时候呢，有人呢就用了一言九鼎的鼎字呢去表达他的情绪。当中呢就不是为了侮辱人，不是闹人的。甚至我们成个群体觉得啊好开心啊好搞笑啊咁啦。这个亦都是一个可以接纳到自己真性情的群体来的。我们这个 board game 的群体呢，亦都不会因为这个字词带动的情绪表达破损了大家的关系，是没有的，完全没有。不过那次呢，咁啱就有一啲比较年轻嘅弟兄姊妹呢一起去玩 board game 喎。咁佢见到我哋真性情嘅表达呢，佢就毫不介意咁呢去展露佢嘅真性情啦。咁喺玩 board game 好刺激嘅情况下呢，佢就讲咗一啲同淫秽相关嘅粗俗语言喎。咁我第一时间嘅反应就係、是、弊啦，我哋呢度嘅文化绊倒我哋嘅弟兄姊妹啦。圣经话我哋嘅口不应该同时发出重赞又咒诅，另外又教导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建立人的说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我们这个群体的文化 竟然令人好舒畅嘅讲粗口，我哋就知道我哋绊倒弟兄姊妹啦。纵使今日佢呢一句粗口只系情绪嘅表达，佢都唔系想侮辱任何人，唔系想咒诅人，但系唔难想象他日佢呢一句粗口会成为佢去回应得罪佢嘅人嘅一句说话。再系咁，一定会令呢个弟兄姊妹因为罪而同神有更深嘅隔膜。我哋让基督已经替他死了的人灭亡了，又让他回到罪里面了。其实吃喝玩乐并不是最重要，当中的快乐是值得珍惜的，但是短暂的。弟兄姊妹，最重要的是回应神。人有需要，我们就作随时的服侍，并用力持守和睦的关系，以致可以在圣灵的引导同在之下经历恒久的喜乐。所以我们要去倚靠天父，我们要去祈祷，求主帮助我们可以去听，求主帮助我们可以去认识和接纳弟兄姊妹，不去彼此批评，却是温柔尊重的去沟通。同时虽然在文化上没有犯罪，但是因为会令人疑虑，甚至令到人犯罪跌倒，我为着我弟兄姊妹的缘故，我有自由选择不去做绊倒人生命的事。总结今日的讲道，其中带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很多时候弟兄姊妹的争辩彼此批评，可能只是停留在传统文化的层次，不是说传统文化所带来的实质不值得我们探讨，而是不值得我们因为彼此批评而带来关系的破损和隔膜，非常不值得。第二，不去批评不等同放纵犯罪。当中保罗用教导、劝勉这些的字眼，去让我们明白沟通的时候应有的态度。第三，我们既然都是主的仆人，我们自己就需要向主去交账了。今天这篇的道其实是跟我们自己讲的，请学习去接纳有跟我们不一样思想行径的人，接纳未接纳到人的人，甚至愿意接纳得罪我们的人。而接纳的方式就是去听，去明白，明白过后表达尊重。我们要去感谢神，让我们可以彼此交流，有得谈好过没得谈。然后这份爱的涟漪亦会一直蔓延，让彼此都经历到从爱而来的祝福。向前行，我们不选择以批评的态度作态度作沟通，而就算没有犯罪，我都选择不作绊倒弟兄姊妹的事。老实说很难，因为我已经习以为常了，正常我是改不到的，按自然的我都会这样做的。所以我们先要在一起祈祷，我们要在一起依靠主，求主帮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都发现自己需要改变的地方，需要调整的态度，然后靠主坚持行啱的事，信得过神，等待主去改变人生命的恩典。在弟兄姊妹关系上用力去持守合一，是要用力的，是要锻炼的。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是会受委屈的，是不容易的。他得罪我，改变的人不是他，是我，我要更宽容。所以我们要天天去求主的爱和恩典，每天都祈求，求主你先去爱我，让我们可以一起努力，用最大的力气，用最大的心力要去做的是持守合一。我们一起祈祷。七位主，好感恩，当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死。你不是我们罪 风光、行义、做好事的时候去爱我们，是在我们最卑贱、最罪疚、最污秽的里面去爱我们，去接纳我们，去替我们死，以致我们可以有焕然一新的生命。这份焕然一新的生命，当我们去观察身边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些人他未焕然一新，他仍然停留在过往某些的限制里面，会得罪人，会令人不舒适。主，求你教我们怎样去聆听、明白、尊重、表达接纳，然后让这个弟兄姊妹的生命慢慢慢慢继续有我们去与他同行，朝向耶稣基督的里面，然后有一天发现彼此都更新改变，整间教会都有爱的氛围，那就很精彩了。让爱在九龙迦南堂流动，让耶稣的爱时刻与众弟兄姊妹同在。谁听我们祈祷，你是神奉主名求，阿门。